好，我们再学一个小事啊。前边说五种佛，一个是三摩地佛、定中佛，但是这个定呢，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定，而是这个智慧，般若智慧得到的大定，就是你真正的那个定是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叫得大乘光明定。哎，这就是初定。我们在这个之前呢，虽然不是实证到这个定，但是也是在接近这个定，增加这个定。哎，像就我说的那个，你知道是一切，坚信一切如梦，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话，你这个心已经是得到一个超越世间人的定。世间人把世间事当真实，他再怎么定，他这个认为很多事儿真实的，那压力也是大。哎，第一个是定中佛，第二个呢是善因佛。解释一下这个善，所以这个你学佛法呀，它超越世间法，它跟世间法有质的不同，你一定要用佛的定义、佛的眼光去看佛经才读懂，不要用世间的。比如说这个善因，世间说的善不是佛说的善，大不一样。世间说的善是什么呢？好像是帮助别人就是善。哎，但是佛说的善不是这个善，佛说的你在世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别人贪嗔痴，是不是啊？大家目的都是贪嗔痴。哎，你帮的人越多，你造的贪嗔痴的业越大，但是呢那些贪嗔痴的人呢会感谢你，所以以后呢他会果报是反过来帮你贪嗔痴，是吧？所以你就可以做大老板，可以这个出大名。那有什么善啊？反正都是烦恼，是吧？不过就是大烦恼小烦恼，你那个小买卖烦恼小一点，大公司大买卖大集团那真着急上火，大烦恼。所以没什么区别，从烦恼上没什么区别。所以佛说的这个善因是指什么呀？是指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为善。哎，脱离假见到真实，哎，在真实当中修真实功德，这为善。哎，也就是说你还是说你知道面前是梦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这为善。离了这个没有善，全是恶。说那世间那个享福的人是什么恶呀？贪嗔痴的恶，烦恼的恶，是不是啊？你富人的贪嗔痴跟烦恼的跟穷人的贪嗔痴没有区别，甚至还更大，大有大的难处嘛。所以呢善因佛，这个善是指的还是般若善，是不是啊？还是一切如梦的善。哎，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，哎，正道这个三界唯有心，这叫善，这叫真正善。哎，你这样用这个真理去帮助别人，那是真帮助，因为你真的能让他从梦中醒来，真的能度一切苦，那叫真的善。哎，别的那善的都是假的。善因佛前边我们一读呢，闹了半天佛的善因是什么呀？是化身如梦度众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六度跟心经金刚经说的一样，你看观音度舍利弗怎么度啊？就是给他讲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。哎，你要远离颠倒梦想，你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还是讲这个圆成实性。哎，金刚经佛度众生怎么度啊？还是跟他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离一切相则名不佛。哎，你必须远离颠倒梦想，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才能见到佛，完全一样。所以六百卷大般若说了那么五百多万字，就是在重复金刚经，重复心经，重复五蕴皆空，重复这个无为法，是不是啊？反复的讲，反复的让你听懂，让你坚信，让你修行。哎，说修行，什么是修行啊？把你的邪见转变成正见，这就是转移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你没到这一步都是修行的，叫什么呀？前加行，是吧？都是为修行做准备。 好，我们现在说阴性佛啊，叫这个善阴佛。佛是怎么称佛的呢？是六度。六度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般若度。般若怎么度呢？从梦中醒来，还是五蕴皆空。就是学习五蕴皆空的道理，自己学习五蕴皆空的道理，帮助众生学习五蕴皆空的道理。修自己心是修什么呀？是把邪见的种子、执照梦中实有的种子换成五蕴皆空的正见种子。下边接着来啊，无能作世间为说为佛之所化，就是时刻记住如梦观，时刻记住佛说的这个名字跟我们凡夫理解的是不一样的。佛说的这个名字都只是个空名，因为佛是用如梦观看的，所以呢不能把它当真。所以佛呢，无能作世间，不能造世间，不能改世间，不能毁世间，因为世间根本不存在。佛只能化身入梦，在那玩电子游戏，在那假的，借假修真。盲暗无知者，是赤流妄分别。这个没有无知，什么无知啊？就是不知道这是梦。咱们现在都能确切了，是吧？无知，不知道这是梦，这就是无知。不知道这是梦的人，在梦里头呢，瞎分别，瞎想，然后东奔西忙，寄着于有无。这又是说了啊，有无是概括梦中一切法的两大类。我们无非整天就是在辨别有无。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呀？最后判断没办法啊，没办法，我找别的办法。整天就是判断有无，记着有无，若我即非我，记着有无呢？如果是说是法，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啊？这是真货假货呀？后边是人，梦中一个法一个人，一个能取一个索取。这个能，若我即非我，非我就是你跟他，都是人，既没有法也没有人，记着就是说你那个妄想，或言一切坏，或言少分辨。这个好理解哈，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全没有了，或者这个东西正在变坏，如是诸人等常自害其身。就因为这个邪见永远是在自害其身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发展，现在害的我们就是你躲都躲不了了，古代还能躲是吧？像这个陶渊明啊，什么这个庄子啊，还能逍遥自在找个地方，现在你上哪儿找去啊？现在搞那个什么叫什么保护地啊，什么的都，反正最后人都得祸害完了。云何于此中而生是诸见？什么都没有，人们在里头瞎折腾，自己找烦恼。云何于此中而生是诸见？这就是佛问的。你在这个梦里头，你生出那么多说有这个没那个什么，咱这争来想夺去的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佛菩萨看我们很可笑。那个韩老年轻的时候写一篇文章，他比喻什么呀？他说佛菩萨看众生啊，就好像演哑剧一样，他那舞台上什么都没有，那众生在舞台上忙活的不得了。演哑剧是吧，那个游本昌洗澡一会儿烫着了，一会儿头发烫掉了啊，折腾的那个不亦乐乎。说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就是演哑剧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哎呀，东奔西忙，忙得不得了，所以，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，这一个就把那个佛菩萨怎么看世间就说明白了，佛是遍三界观行之大师，好理解哈，佛是我们所有人中，大师最厉害的。像这个观行，这就是修瑜伽，修这个观行，修什么观啊？如梦观，修什么心行啊？还是如梦观。观世如前程，所作事业， 众事业亦如梦中色，科受所求水。哎，佛的眼里头看世间就好像钱塔婆城一样，钱塔婆是歌神，也是乐神，也叫香神，因为他吃饭就是闻香。哎，歌神他在天上他是这个奏乐的。钱塔婆呢喜欢这个没事的出来溜达到空中，变一个幻化一个城在里头玩。哎，说现在怎么看不到了呢？现在人修行差，这就是古代人修行多，上天呐、啊、什么都定中上天都是很随便的事儿，所以跟神仙啊交流多，因缘多，因缘多，神仙之间互相也，神仙也化身下来。哎，这个那个时候呢，经常这个神仙之间的一些那个都是常事儿。佛举例子这些啊，都是当时的大家都公认的，哎，没有怀疑的。一看哦，那是钱大波城的，他们在这里头奏音乐、唱歌、玩，哎，那不是真的，一会儿就没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可以用那个海市蜃楼，是吧？经常那个城市开着车一看，楼上有楼，哎，海边，哎，这个海市蜃楼，那就是观世如海市蜃楼，所做众事业里头忙得很。有一次那海市蜃楼很有意思，到傍晚的时候，那个海那个楼里头啊，哎，这个窗子灯亮了，那个窗子灯亮了，这证明它确实是一个反射，是吧？亦如梦中色，可受所求水。哎，就是佛看我们的世间，哎，所做的一切都像梦中的东西一样。哎，这个色就物质吧，都像梦中的东西一样。我们现在就直接就说佛看电视，是吧？立体电视。哎，佛玩电子游戏，哎，都可以如梦中色，可受所求水，这就是阳焰。哎，这个是最容易证实的，你那个只要有太阳，远处马路一看肯定有水。哎，因于种种业风绳而进退。风绳是什么语？没注意到这个词啊。前边有一个叫风渠，是吧？就是风刮过的路线，风刮过的道路。哎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们先这么读过去啊，以后你们谁查到了什么，哎，可以在群里头发出来让大家看。佛于方便中自在之见者，都好理解哈。譬如工巧匠善手于机发，佛呢自在之见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能见。哎，譬如工巧匠善手于机发，机发就是古代也有机械。哎，也造一些什么木牛流马呀、啊，什么比较，那就是古代的机器人。哎，古代也有一些机械。哎，工巧匠他善于这个操作这个，一如海船师直舵而摇动。哎，好理解哈，这如来就是什么都明白，知道正确的方向。如来最微妙，寂静无有边，超诸有诸根。净根之所证，超诸有诸根，诸有就是三有，哎，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就是三界的意思，哎，也叫三有。你看众生定义就是三界是有，哎，佛超越三界，那就是从梦中醒来了。诸有诸根，哎，就是我们就六个根嘛，哎，净根之所证，真正的净根。这个你们学过唯识二十论就知道了，哎，说得非常清楚。我们没有根，六根说眼根耳根没有，这个就是这叫净色根，叫这个微细物质，没有这个。说没有这个，佛为什么也跟我们说六根呢？说佛这是对你们小乘啊，你们这个讲不了身法，所以佛方便说，到我们大乘啊，佛就说了没这个根。真正的根是什么？是种子，真正的根是记忆。只要你有记忆，你就能看见颜色，就能听见声音，就能有感觉。哎，真正的根是记忆种子。那个二十论讲得非常清楚，以后有时间你们听一听。这个净根就是指的那个真正的根，哎，清净根，清净法，清净种子，这是真正的根。所以呢，我们 证这个佛的境界都是靠这个清净种子，就是学习正见的记忆之所证，证到佛果的。是修行定者，微妙定所依。这个微妙定就不是四禅八定，就是般若大定。说般若大定跟四禅八定什么区别？般若大定包含四禅八定，那都是小意思了。哎，你平常修个四禅八定什么那个那不管用。哎，你修般若大定，从梦中醒来了，什么四禅八定、灭尽定，所有的定全在里头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切观行者明了心中住，啊，一切观行人明了心中住，所有的修行人在佛眼里头，明明白白、明明了了、了了分明，都在佛心中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不要再担心佛菩萨不知道你修行的怎么样了，你就好好修。哎，好好修到那个佛菩萨一看，哎，这个人呐，变个什么给他点化一下，他就能开悟，就能进步，肯定来。佛菩萨闲着没事，那么多佛菩萨，是不是啊？那说一个佛就能度所有众生，那无数佛都找不着，就是抢着度，是不是啊？只是因为他们度众生的方法都一样，所以呢有一个佛度，我去了他那么度，我去了也是那么度，是吧？智慧都一样，所以呢就哎，你负责那一片，我负责这一片，都是方便说。明了心中住，实际上如果说所有佛这个智慧都一样的话，这就是说诸佛共一法身，不是说诸佛是一个心，是诸佛的心的智慧全正等正觉全一样，所以呢他们的法身都一样，这个意义上说。所以等于说释迦佛度你，阿弥陀佛度你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啊？所以一个佛度你等于是所有佛度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们的方法是一样的，智慧是一样的。佛体最清净，非有亦非无，这都很简单了吧。哎，你梦中的有无那不是佛体，远离于限量即已能所觉。远离于限量，你说你时间量、空间量，你有什么量吧？它时空都没有，有什么限量啊？是吧？超越限量，能所觉，就是说能觉所觉。什么是能觉？人。什么是所觉？法。哎，梦里头才有二的分别，是吧？我们凡夫都是二。能所觉，我们凡夫一起分别就是二。哎，这个以后我们碰到再详细讲。妙智相应心，最上之境界。知相皆无性，即是即见如来。这都是重复《金刚经》，是不是啊？知相皆无性，知道你看到的一切相都没有自性，你就见如来了。这个。你理解这个知字，读这个知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能理解成知道。我们现在知道相皆无性，但是还没见如来。那这个知是什么呢？就是哎，正知，就是真知。哎，真知实际上就是正道，见道如来才是真知道。哎，所以经常说知道知道，说我早知道这个，你甭说了。实际上你理解的那个程度是没有达到那个核心意，真知道了就不是你那个表现。哎，就好像我看那个有一回翻那个初中的日记，一看，哎呦，初中的时候那个知道的那个道理啊，就非常伟大，非常深。那个时候就知道，实际上现在感觉我现在才理解了，怎么那个时候就在日记上就有这个话呀？实际上是什么呀？当时觉得哎呦这个话说得很好，觉得懂了，实际上根本没懂。也就是说有些话呀，你这一生初中高中一直到80岁的时候你再看，跟70岁的理解就不一样。所以这个知道是有层次的。但是呢，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说，哎，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都没有自性，实际上根本一点都没懂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们末法流行的邪说邪见的解释，给把这句话解释的怎么样啊？梦中一切都有，他又无自性，无自性跟梦中一切都有这两句话给打通了。哎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都有， 现在就是这样。哎，你去外边听这个讲经，就是这样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这个自性的概念给偷换了。哎，就好像那个读心经，全是空，全是无。哎，他能把自己那个色是有给插进去。哎，就是我们说，你读经，你不能偷换你的概念，不能把你的那个成见带进去。这句话他偷换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这个自性，一切法无自性。说一切法无自性没问题。这个一切法无自性本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自性在梵文里头是两个字根组成，前半截是自己的，后边是存在。哎，你去查那个词典，很清楚。也就是说，印度人在看这个自性的时候呢，他直接一读，就是一看这个字，就是自己的存在。哎，什么意思呢？自性就是自身、自体、自相、自己、本身、本体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切法无自性，就是说一切法没有本身，没有自己，没有自身，没有自体，没有自己的存在。哎，你要是看梵文呢，你一看就是这句话是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存在。你这个时候还能理解出说一切法是存在的吗？一切法不可能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就是梵文里头不容易误解。到这个我们汉文呢，把这个自己的存在字，哎，这没变字。这个存在呢给译了一个性，这个性我说了平常是通体通相。哎，你一换成就是一切法没有自体，一切法没有自相，没有自己的样子，一切法没有自己的身体，没有自己的本体，没有自己，哎，没有自身，本来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用了这个性呢，这个性啊，它通那几个就是广义的意思，通体通相甚至通法。哎，这个你在读的时候都可以换。但是在汉语里头这个性呢，它又有自己狭义的定义，性是属性、性质、特点，一个人们总结出来的一个特点，一个规律，哎，一句话，又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就给我们汉语里头这就有这个误解余地了。你梵文说没有自己的存在，你怎么都动不了。哎，我们汉文呢说没有自性，自性是什么呀？哎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，我们看佛经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认为这一切法肯定都是实有的，是吧？哎，看到这句话，这自性是什么呀？哎，他就想没自性。哎，但是这个一切法肯定是有的，这个是他前提是不动的，就没自性是什么呀？他就想这自性肯定不是一切法，肯定跟一切法没关系。哎，这自性是什么呢？我们找找找，哎，有一天读那个龙树论呢，找到一个根据。龙树说这个自性啊，就是叫非缘起的，哎，永远不变的东西啊。明白了，自性是指不是缘起的永远不变的那个东西叫自性。哎，那个自性那个东西没有。哎，一下这一下舒服了，一切法都没有一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那个东西。比如说桌子，佛说桌子呀就没有一个不是因缘和合的，不是做出来的，哎，不知道哪儿来的，永远存在的，也永远不坏的，永远不变的那个桌子，没有那个桌子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木板做起来的过几天就坏的这个桌子是有的。哎，一点不动我们的世界观，一点这个看法没改变，把佛经解释通了。所以到现在我们天天读一切法无自性，哎，一切法还有，哎，什么都没变，佛法没有了，加强了我们世间法，说佛说的就是我们一切法都有，一直到现在末法没纠正过来。这个说有没有这个一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桌子呀？这个很奇怪。哎，说那龙树为什么会这么定义呢？这就是又没读懂龙树，所以这个误解啊，就整个误解。龙树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这也简单说一下啊。 因为我们现在接受不到这个程度。龙树破这个世间一切法，它的前提是什么呀？跟龙树辩论，龙树写论的时候，它里头说的这个道理，它有一个前提，是学术界，是高手的辩论，是哲学的辩论。它有一个什么前提呢？就是有一个在学术界的常识。什么常识呢？就是我们人看只能看见颜色，看不见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我们只听的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，我们人看不到客观存在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基本常识。这个现在是物理常识，当然说你掌握没掌握，很多科学家也不，因为他傻，哎，他就把那个机器当真，他就在那儿研究，也弄出所谓成绩来，哎，他连这个基本的物理常识都不知道，哎，所以那个现在那个叫蓝黑裙子呀什么一争起来，你看专家那不得不说了，那怎么一个裙子看的颜色都不一样呢？大概至少是七八种吧，哎，有说紫色的，有说灰色的，有说什么，哎。但是最主要的是跟那个厂家用的颜色是不一致的，厂家是蓝底儿黑边儿，哎，四分之三的网友说是白底儿金边儿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？很奇怪，一个照片大家看的颜色不一样，差那么多，哎，专家就说了，实际上世界没有颜色，颜色是一个人看的时候，你主观感觉里头才，你的意识才制造颜色，声音也是，感觉也是。哎，没有人看就没有颜色，哎，这叫心理颜色，物理世界没有颜色。这个呢，在古代的那些高手里头，已经都这个解决了。哎，如果你还没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根本不可能辩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说这个桌子我看见了，你说我看见桌子了，有。龙树说没有这个桌子，他会跟龙树辩论吗？他肯定就说你精神病啊，明明有这个桌子我都看见了，你还说没有，滚蛋，是不是？肯定是这样，肯定不会，有什么变的呀，限量，是不是？所以认为看见桌子的人，这普通老百姓他不去跟龙叔辩去，哎，我都看见了你硬说没有，这不就是找别扭吗？是吧？找杠台，我跟你抬那个杠干什么？就跟那个说一个人说三七二十一，一个人说三七二十二，到县官那儿了，县官打那个说三七二十一的，为什么呢？说你能跟说一个三七二十二的人吵上一天，你谁傻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你没到那个层次的人，他不跟龙叔辩去。什么人跟龙叔辩？他知道人看不见桌子，你只能看见主观感觉，只能看见看不见桌子，看不见桌子，但是我又认为这桌子必须存在。这就叫那个书所缘缘，就是我所缘的是颜色，但是它后边必须有一个东西，哎，它能反光，我才能看见颜色，然后看不见那个东西，所缘缘，哎，这就是那个物质。它是什么人跟龙叔辩呀？就是我承认我看不见桌子，但是我能逻辑推理证明有桌子，他去跟龙叔辩去，明白了吧？哎，龙树说没有桌子，这个人说好，咱们辩一辩，肯定有桌子，我能用逻辑证明。龙树说你证明吧，哎，他就拿出一个证明方法来。龙树说你这句话自相矛盾，自己打自己脸。啊，好，我换一句话，哎，什么生啊灭呀，什么一呀一呀，多啊少啊，哎，他说我看见这个东西有运动，哎，我虽然看不见那个东西，但是它这个颜色动了，那证明那个所缘缘肯定动了，哎。龙树说一句破一句，说一句破一句，前提是他得承认他看不见东西，他要是说他看见东西了，他不跟龙树辩，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，都是那些说我看见桌的人非要跟龙树辩，你说这不是扯吗？是不是啊？这就等于说你那个水平不行，就跟芝诺悖论也是一样，看不懂。为什么看不懂？他说我都看见阿基里斯追上乌龟了，你怎么还说没追不上啊？ 他的前提跟那个龙树是一样的。巴门尼德说了，你面前都是假象，都是幻觉，都是错觉，这不算数的，就跟你做梦一样。哎，你看不见阿基里斯，这是常识，在学术界是常识，在他之前的那哲学家都不行。哎，都还没达到这一步。所以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的真正把西方的哲学进入到哲学，进入到理论。哎，这才叫哲学。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人们看不见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所以他才说这个就是人们看见的都是错觉幻觉，真实的东西哎你是看不见的，只能想，只能思想是真实的。哎，这个你看见的这个现象，这个是错觉，这个思想芝诺呢，就是以这个为前提，他才写出芝诺悖论来。就是什么呢，你得承认你看不见阿基里斯，看不见乌龟，你这是错觉幻象，这不算数。我们现在要用逻辑证明谁说的对，我说你说的不对，哎，你非说你说的对，我把你的两句话放在一块儿，就出一个大错，你肯定这两句话至少有一句话是错的，你去反思去吧。芝诺是因为人们不接受他老师的政见，他说人们是邪见，给人们出了难题，让人们自己找，你至少得承认你这个是错的，你两个前提肯定是错的。但是我们人类就愚痴到什么呀，我非不承认错的，我说这俩都是对的，逻辑上就推出个错的来，也不承认是错的，所以就卡在这儿了。所以到这2000年人们都说那个芝诺错，什么人说芝诺错呀，就是那傻瓜，就是说我看见阿基里斯了，我看见乌龟了，我就看见他，追上了，你芝诺就是胡扯。可是逻辑上呢，多少博士论文就是在解释这个芝诺悖论，哎，有的说解开了，哎，说这个一段线呀，不是无限可分的，哎，分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分了，哎，用那个积分什么微积分来证明，那个结果呢，真懂微积分的那个人就写论文了，就说你这误解根本就没解决。现在又有人说量子力学就是有不可分的了，说为什么呀，量子就是最小单位，都胡扯。他是说什么，是能量是一段一段发射的，这一段还不能分呢，是不是，你一段一段，就好像说我们人是论一个一个的，他并不是说这人不能分，就是说你有这个大邪见为前提之后啊，很容易犯傻，哎，很容易犯傻。所以呢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你看，哎，他去找龙树那儿，现在说龙树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？龙树跟他辩论的这个论文写的是人看不见真实，我们用语言来辩论，哎，语言辩论，龙树就好办了。龙树我说比那个芝诺不知道高多少了，这你张嘴就错，为什么呀？他说你说一个名词，你比如说年轻人，哎，龙树说年轻人不能变老。龙说为什么年轻人不，他说你比如说，他说这个有人，他说我看见这个人，你看他小变老了，年轻人变老了，这就证明有人。当然他承认说我看见的是假象，但是你得有一个东西变老啊，他反映我看见年轻人变老了。龙树就破他的这个逻辑，怎么说呀，他说这就是破那个叫语言逻辑，指出你这个话是错的，是自相矛盾的。说什么叫年轻人，他有一个定义吧，年轻人的定义，你这个名字一定义说什么什么叫年轻人，你可以查字典，他是不能变的，你不能定义年轻人，今天这个叫年轻人，明天定义又变了，我们人就没法交流了，是吧，老人也有一个定义，在词典上印上，然后这个几千年都不变，你不能变了，那我们就成创新词了，就不是原来那个老年人了。龙树说你这个年轻人这个定义是不能变的，他怎么可能变成老年人，破你语言逻辑啊。 所以说龙叔说你说出来的一切法都是什么呀，永远不变的，哎，都是永远不变的。有人说也会变，你比如说原来小姐是恭叫恭敬语哈，现在小姐成了那个就是贬语了，哎，这不是变了吗？错了，实际上是创了一个新词儿，或者说小姐这个词原来是一个意思，现在它又加了一个意思，实际上是两个词。他那个姑娘，你要是那个小姐那个第一个说她变了，我们就读不懂这个新词新意出来之前的所有的书了。龙叔，你现在知道龙叔破人你多轻松了吧？我们看不见真实存在的法，你定义的一切法都是不能变的，不但不能变，而且是非缘起的，非因缘生的。你说你定义年轻人，你是什么因缘定义这个年轻人啊？你人想怎么定义怎么定义，是不讲理的。哎，我们起名字给这个名字定义，这个定义定义内容都是随意的，说你叫老三啊，你叫大牛，有什么道理啊？他那一根牛毛都没有。哎，我就是想让我的孩子像牛一样壮，所以我就这么一妄想，我就把它叫大牛，非缘起的，哎，就是不讲理的。我想叫它叫什么，我想怎么定义怎么定义。武则天，我自个儿造字儿，是不是啊？我自个儿定义，哎，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词名字都是随意起的，定义都是随意定的。你这个人，这就是那个随意定。只要大伙儿呢都说，哎，我们都用这个吧，那就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定义了。那我非推翻呢，就跟那个谁什么阮籍谁啊，他说我的房子就是我的裤子，你怎么钻到我裤子里头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他的道理也能说通啊，他就这么定义。哎，你大伙儿都不承认，人家也有一个定义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现在你知道龙叔多轻松了吧？哎，你定义的一切法都是非缘起的，随意定的，而且是永远不变的。你非说什么东西变成什么了，有生有灭，嗯，你怎么生啊你？你种子怎么生芽呀？种子是种子的定义，它不能变，你怎么能生出芽来呢？明白龙叔怎么破了吧？哎，所以那傻人们不懂，在那一看说龙叔强词夺理，龙叔偷换概念，龙叔不讲理，龙叔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啊？虽然那个信佛的人不敢这么说，心里头也是，这龙叔怎么像胡搅蛮缠的，是不是啊？就你智慧不懂，哎，看不懂。所以啊，不要这个，不要太增长慢，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这个懂佛法了。佛法是甚深广大，很难懂的，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这个学懂。哎，慢慢学，一句一句的来搞清楚。我们现在搞清楚这一句啊，知相皆无性。什么叫一切法无性？这个相也是跟体、性这个法都是通的。哎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，那就是说一切法空嘛，很简单。哎，但是到中文呢，一变成这个自性，人们又去给这个，这是故意的啊，因为他认为这个自性啊，肯定不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怎么可能没有呢？是不是啊？这个自性一定是个特殊的东西，结果找在龙叔那找着了，自性是非缘起的，永远不变的。好，这个东西没有，空了屁用不顶。人家龙叔是说那话管用，把外道降服了，好多人皈依佛教了。哎，这句话让他拿到这儿来一用，是个误解，什么用都不顶。好，一切法都空了自性了，一切法什么都没动。在中论里头，外道两次反问龙叔，你们回头学就看到了，说龙叔说没自性，说你看不到自性，说谁说谁看到自性了，谁说谁看到东西了，谁就是傻瓜。哎， 这外道说啊，对对对，我看不到。说这样行不行？一切法无自性，但是咱们有这个一切法，行不行？哎，他叫无自性，但是有无性法，哎，行不行？这有何救？这难道有什么错误吗？龙叔说，你连自性都没有，你连根本就没这个东西本身，你怎么会有这个法呢？啊，一通批。过了一会儿又来一遍，又问说，好好好，没自性，没自性咱们就有这法行不行？哎，两次问。注意这个外道的观点就是现在我们末法流行的观点，就是说一切法虽然无自性，但是一切法还是有的。哎，有无性法。哎，有一个人写的文章，哎，里头还专门，我第一次见，叫无性缘起。哎，就是没有自性，但是有这个缘起。而且呢，根据这个对龙叔论的误解，还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你们要是看很熟悉。有自性就没有缘起了，必须无自性才真正有缘起。哎，这就是那个根据龙叔那个误解嘛。为什么呢？他把自性就理解成那个非缘起，一回你要有自性了，就是有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了，那就没缘起了。必须要无自性才会有无常变化的因缘和合的，哎，一切法才会存在。好，这个咱们就暂时说到这儿。这都是很深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是了义经，佛就是这样说的，你没办法，我们只能这样理解。现在不理解，甚至你连这些说法还没听说过，没关系，你慢慢的回去以后呢，学其他论，学其他经，然后慢慢的再去学中论，慢慢的你再反复听这个录音，你会把整个佛法了义的佛法你就打通了。好，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在这儿讲一下，我们还得赶进度啊。知道一切法无自性，你就能见如来。这个知就是正知。那个八正道啊，你记住，三十七道品是整个一个修行过程的程序。小乘是按这个程序，大乘也是按这个程序，只是内容不一样。小乘只空一个人我，大乘是人法皆空，五蕴皆空，还是这个程序。前边这个什么四念住，什么大乘四念住，那个解深密经好多经里头都有大乘四念住。哎，就是他是观身不净，大乘是观身无有，哎，观心无有，哎，一切法空，五蕴皆空。一直到是哪呢？七觉知是见道，七觉知是正空性，就照见五蕴皆空。这是说大乘的啊，小乘是正道，这个人空。八正道是圣者的八正道，就是第一个正见是正见真实。哎，虚妄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，正见三界唯有心，这叫正见，那是真见。正知、正语、正命，你有正见，你见真实了，那才叫正定。哎，记住，所以这都是误解的，跟看不懂，哎，误解。所以这儿这个知啊，是正知，就是正道。你真知道一切法没有自性，你就知道一切法空，你就见如来了。好，往下来啊，破诸相应心，不着于三昧。我们破的是什么？破的是见，破的是邪见。哎，邪见就是心里的记忆，邪见的记忆是吧？把心里的邪见的记忆破除，哎，你就变成正见了。破就是立，是吧？你说五蕴皆空不对，哎，五蕴实相没有的，你这破实相就这本身就是正见，就是破坏梦的正见。破诸相应心，不着于三昧。哎，这个三昧显然就是指的那个我们碰。凡夫理解的那梦中的三昧是吧？世间人的三昧，哎，你像前边说的那个定佛，哎，佛叫三摩地佛，那个三昧那就是真三昧了，哎，因为他心真定下来了。世间这三昧，哎，就是那一会儿，就是入定的时候，心这个定一点，出了定，这个该什么烦恼什么烦恼。住于无染路，一切皆无染。诸天前踏婆。阿修紧那罗，前大伯解释了是香神、歌神，哎，阿修罗呢是六道之一，就是福报不如天人大，但是比人道大， 在人天之间的一种这个众生，这个众生呢可以算作天，所以有时候说五趣五道。哎，为什么把它提出来呢？就是人们啊，这就是毛病，说这个什么东西呢，你比如说分个善恶道就完了，两道善恶道就完了。哎，人们呢说还要这个分细一点，分细一点呢一般要分上中下三等。恶道呢，上的恶道是畜生，然后是恶鬼，然后是地狱，哎，最下的。善道呢说就两道，一个人一个天，哎，这不对称，说也有个上中下呀，所以硬把天人那个福报差的天人拿出来安立为一道。哎，就是天道是上善道，哎，阿修罗是中善道，我们人是善道里头的最下下品。阿修罗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很正，这个就是行善布施，但是呢这个脾气太直，这个就是像梁山那伙子似的，哎，就是哎，嗔恨心重，哎，这个看见恶，这个叫嫉恶如仇，哎，这样的人，是阿修罗。阿修罗这个也是在人天之间，像我们人间山海边什么这个中间天上都有，哎，阿修罗。紧那罗是武神，天上歌舞俱全啊。紧那罗是武神，哎，给这个地势啊什么跳舞的。这三个还是天里头不错的，然后那几个天龙八部除了天人再加上这三个，然后后四个都是什么畜生是吧，天上的畜生，哎，龙啊，那个大蟒蛇呀，金翅鸟啊，哎，都是那些天龙。天上的人分这八大类，仙人即外道，这是人间了是吧，哎，仙人就是指修行人，赞叹而供养，说这个佛呀，这些天人仙人外道赞叹而供养。为什么这些人供养呢？这些人比一般人还强点，天人有天眼，这个仙人呢外道一般都是开了天眼的，能看出他从各方面能看出佛的伟大来。你比如说身光神通什么，他反正他一接触他觉得他能判断出这个佛厉害来，所以赞叹而供养。于彼不单求而与世间业，于彼不单求，于什么呀，于世间的这些高人，这些道外道不单求而行世间业，但是呢佛菩萨呢也这个做世间事儿，以助本清净相应妙理中。实际上你看，像佛的心住在哪儿啊，就住在一个庙里中，哪个庙里呀，五蕴皆空，就这么一个，哎，就这四个字儿。天人等见者变化之所作，哎，天人看见佛也经常在天上说法，哎，实际上都是佛的化身。佛非彼此现而同于日月，佛并不是说在那儿有佛在这儿没佛，哎，彼此现啊，说佛现在在这儿，佛昨天在那儿，没，这就是把梦当真了。而同于日月，佛就好像日月一样没动，哎，你在那儿看见月亮了，那是水里头有月亮，那是个假月亮，哎，你看不见真月亮，这个意思。这个日月就好像佛心一样，佛心没动，你那能不能感受到佛的这个加持，哎，完全看你这有没有水，是不是，啊，跟它相应不相应。住于元婴道，现除诸功高，一学各不同，随宜而设欲。这是佛的化身做的世间事儿，哎，注意圆应道，圆满跟佛心相应的这个真理当中，除灭诸功高。所以我们凡夫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我慢，哎，功高，哎，你别看这要饭的瞧不起你们，我要饭我一天赚多少钱，你看你辛辛苦苦还不如我挣得多了啊，你傻乎乎的，我不要说那个狗，就我们黑皮，你看这个那个，就是我说的那个吃屎那个，它闻得出来里头非常多的这个味道，好东西，人傻乎乎的不还不吃都扔了，哎，人太傻，哎， 我们这个众生你想不到的全是功高，易学各不同，随意而设喻，就是各种这个认为自己高明的学问吧，根据各种情况来把它降服。种种众智法，王论三毗陀。这些高论都是什么呢？种种众智法，像我们世间现在什么叫秘密是吧？那个叫什么吸引法？吸引力法则。哎，说所有的高人都是掌握了这个法则。哎呀，这种种啊，这西方流行，现在又流行到中国，觉得实际上它是接近点真理是吧？一切唯心造，但是他走过了。他教的那个方法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想达到什么目的，你就想那个什么那个就吸引力就这个就来了，过了。实际上是什么呀？是你的记忆决定。你前边的记忆是什么？你比如说，我现在想飞，我前边记忆大部分都是说人是不能飞的，物质是这个客观存在的。你现在说我想飞啊，我像我没有重量啊，我这个你就想飞，我像鸟一样，我像羽毛一样。你进去之后跟那个你的心不相应，你就飞不起来。但是呢，人家有那个就是前生修那个就是飞行神通修得很好的人，哎，说人飞那很正常啊，哎，这个种子多，他还没想飞了就飞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真正原因不知道，所以就人们还觉得挺神。哎，其实呢，这就是那限制条件多了，哎，你他就不懂这些。这是种种之治法，王论三毗陀。王论就是这个这个王论是指的那个，不是国王的论，是指的那个很牛的论，哎，就是很厉害的论。什么呀？三毗陀。毗陀现在后来常译叫吠舍，不是吠陀是吧？吠陀就是婆罗门教的经典叫吠陀，这只是那个意的音不一样。就是婆罗门教的经典吠陀，吠陀的内容实际上主要是那个仪式是吧？赞神赞什么一些咒啊什么，哎，悉是诸如来定力持而说。前边那句忘了，现除诸共高，佛的这个住于圆应道，现除诸共高。下边是说这些诸共高的内容，所以呢，佛是住在圆应道里头，除这些诸共高，哎，所以是这些都是如来定力持而说，就是依如来大定，哎，来说这些。国王、王臣等，乃至山林处，所有诸夷则。皆从佛出身，这个是指的化身，哎，就是佛圆应道，他可能变国王、大臣，哎，所有的诸夷则，就是佛说的经啊、律啊，皆从佛出生。这是说佛化身这个各种形象，去相应这个众生的程度去说佛法。十方众宝藏，出生清净宝，悉是天中天，自在为神故。天中天就是佛的一个名号。我们三界最佩服的就是天人了哈，最高了，哎，天中天，天人都佩服，哎，高人，佛的名号。一切三界中有诸明智者，种种方便业因佛而成就。这个道理在哪儿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世界上没有佛菩萨，我们这个世界呀，你想象不出来多么愚痴，多么糟糕。说一切三界诸有明智者，像说这个比如说做出一些成就来的，比如说爱因斯坦、霍金，哎，帮助人们这个成就一些种种方便业，这些啊都是因为原来受过佛法的影响，受过佛菩萨的影响，就是知道一点真相，只听说过真理，他这一生呢他就能想到那个接近真理的办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跟那个说吸引力法则，哎，这个人呢就是他这个前生啊熏习过佛法，这生呢你看现在一般人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你心管什么用啊，怎么想管什么用啊，是吧？这就是原来熏习佛法少的人， 哎，那个学习佛法多的人呢，他就说不对，哎，因为他有那个感觉呀，有那个，他就说心力量实际上很大的，哎，结果呢，他学的不到家，所以他就或者是只想起来一点佛法，他就说吸引力法则，你想达到什么目的，你就使劲想，哎，那个就吸引，把因缘都就吸引过来了，哎，虽然不正确，但是呢，接近佛法，就跟那王阳明是最典型。阳明心学现在被这个人们捧的，哎呀，高的不得了哈！说心外无物是这个什么了不起，结果他前生就是和尚，是不是啊？那个金山寺的方丈，哎，那个化身还坐在那儿了，他自己忘了，还觉得挺牛啊！我什么八风吹不动哈、啊？什么我以动心为耻哈、啊？人们一觉得这高人。是吧？事实上，他前生就是和尚。你看他就是能当金山寺的方丈。你想他佛法，他得读多少经啊？是不是？哎，他懂那个佛法，所以呢，在世间法里头，好像你看王阳明多厉害，多智者，实际上是因佛而成就，这最有说服力了吧？是吧？现从兜率将，才女。不过这个道理啊，一时不好想通，哎，慢慢想，咱们现在就讲这么个道理，因为不能细讲。现从兜率将，才女众围绕，歌舞共欢愉，日夜常游集。这都是讲这个佛的化身吧。或如坚立志，舍灵波居士。这个查呢，没查到，不知道这居士是谁。你们看一下那个另外一个译本，啊，坚立志，他译的是或现如魔王，宝冠以严守。所以这个有时候你没有材料断了，你是没法，像这些呢，古代人都是什么呀，口传的，哎，读这个经我不懂了就问师傅，哎，是徒弟不懂了，这样口传下来的，现在这断了，所以就哎正好有一个译本，或现如魔王。宝冠及严守，好理解了吧？这几个好理解，就是说佛的化身呢，哎，有可能是国王，有可能是魔王。说佛化魔王干什么？佛化魔王度众生。说魔王怎么度众生？不多说啊，咱们就说那个佛成佛。佛成佛，要是没有魔王去配合，他成不了佛。为什么？他需要把那个十地菩萨、金刚藏菩萨心中最后埋藏最深的那一点无明，那一点贪嗔痴要断掉。他怎么断掉？他得把这一点挖出来才能把它转变，是不是啊？谁能挖出这一点来？魔子魔孙根本就在佛那儿就不起作用了，非得魔王来制造最恐惧的魔君。佛呢说经过这考验了，我把最恐惧的这个景象我不动心，然后再制造最这个就是叫仨女儿是吧，最什么吸引力大的这种色诱，哎，我也起心，哎，最大的色诱现行了，我不动心，经住考验了，把最后一份无明断了才能成佛。就举这一个例子啊，所以啊，魔王就是魔王是怎么来的？魔王是修四无量心来的。这是我们欲界，魔王是大自叫欲界天第六天，那个叫他化自在天天主，第六层天天主。谁能修到那儿？你得在欲界修福报修得最好的，修四无量心，哎，慈悲喜舍，帮助人救苦。你才能修成这个魔王。魔王的正式名字叫他化自在天，他这个福报大到什么程度？我就是他化别，他看到别人变化的那个享福的境界，他就能享受，就是没有他享不了的福。我们说你这个人没有受不了的罪，有你享不了的福啊。他化自在天就是没有他享不了的福，看见什么他都不知道享什么福了， 看见别人有这个福，他就想一下，哎，他发自在天。说那为什么要叫魔王呢？因为他方向错了，他是贪嗔痴修的最成功的，他是我们欲界离佛最远的。他，你要是跟着他跑啊，你离佛越来越远，因为你贪嗔痴越来越成功，所以叫他魔王。魔王的意思是说，你跟着他跑呢，你障碍你见到真实，障碍你成佛。从这个意义，他并不是个坏人，哎，他也是好人，非常好，欲界的大好人。但是他给你说法，说你求名吧，求利吧，哎，这个爱情价更高，这是魔王的这个，我就骗你是上这些当。实际上，哎，他成功了，你成功不了，哎，这个意义上叫魔王，并不是说他是个坏蛋，不是。所以呢，佛菩萨会画这个魔王，画魔王什么？但是佛菩萨是什么？是利用这个位置来度众生的。哎，是帮着助众生的。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吧。
再问一下，上面那句那个过现象不算天理做不到，那个怎么？
这就是八相成佛。八相成佛，他不是弥勒现在不是住在兜率吗？他要实现那个降生人间。降生人间的时候呢，天女啊都这个围绕，就是送他。这个你去看那个佛本身本行集经啊，什么就是八相成佛的过程都有详细描写。哎，在兜率的时候看我投哪家呀、啊？这家有这个缺点，那家最后挑的是这个净饭王啊。哎，然后呢，这个还是很有意思，你去看那个八相成佛的一个过程。嗯，
下面也是各五过花语，另一个也是一样，也是那个是什么？
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佛助胎了。助胎之后啊，注意啊，医生补出助胎的时候啊，一刻没有停止说法。一直在给天人说法，就是一直到出生，给这出生之后，就是一直在给助胎的时候，一直在给天人说法，就是这个景象。好，准备吃饭啊。